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信仰与生活》的第二课，一年三课，我们会谈到一个主题：亲近我主。这一课我们谈的是灵修生活基本功。如果月新问你，你对于自己的灵修生活满不满意呢？我相信可能你有不同的答案，又或者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在我们不同的心境里面，可能我们的灵修生活也是进进退退，有时候比较满意，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很基本的事情。今天在灵修生活基本功里面，月新会跟弟兄姐妹你谈到还是两个方面，两个基本功，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读经。先跟你谈谈祷告的定义，或者月新先从祷告不是什么来谈。祷告不是什么呢？祷告不是一种表演，不是做给人看的一种的表演，表示我们的敬虔，表示我们的爱主。在路加福音18:11-12，耶稣他讲到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先谈到这个法利赛人，他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耶稣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在那里自高自大，他是在表达他的骄傲，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祷告并不是一种做给人看的表示我们敬虔的表演，祷告也不是自说自话，因为祷告是有对象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另外，祷告也不是演讲，有的人的祷告好像很像演讲，哇，非常华丽的辞藻，长篇大论，好像是说给人听的，但是祷告并不是这种的演讲，因为对象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的主。那从正面来说，到底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与主相交，这是一种最基本、最正确的态度。主喜欢我们亲近他，我们借着祷告与主交通。祷告是基督徒的权利，真的，本来罪隔绝了上帝跟我们，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得以进到主的面前。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我们何等宝贵的权利。祷告也是基督徒独有的一个记号，因为基督徒会向主祷告，跟主亲近。到底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会有什么呢？一般啊，我们都把祷告的内容分成几种类型。 或者有不同的内容在同一个祷告当中出现。第一种的内容是赞美，赞美是按着上帝的属性，比如上帝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信实、他的全知全能等等，称颂我们的主，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祷告也是一种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从诗篇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诗人把他对于上帝的赞美，那种颂赞都写在诗篇里面。所以诗篇是一种很好的，我们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教材，也可以说我们借着读诗篇，我们跟诗人的心灵贴近，同心的向神发出赞美。祷告的内容另外一种是感恩，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借着祷告为着上帝所赐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通病就是常常忘记感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我们忘记了要为此来感恩。诗人就这样的提醒我们，在诗篇的103篇2节到4节，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为着什么事情来感恩呢？如果真的要数算的话，实在是有很多。为着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为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命健康，为着上帝赐给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有亲人、有朋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献上感谢。还有为着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而献上感恩。不管上帝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是怎么样，他应允或者是没有应允，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爱。我们都要为着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美好的心意来献上感谢。另外，上帝常常借着不同的人事物环境叫我们经历他，叫我们成长，这个岂不是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感恩的吗？诗人告诉我们说，感恩是一个祭，就像诗篇116篇17节所说的，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常献这个感恩的祭。感恩的心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状态，这种的心灵的状态让人能够时刻敏感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不会轻轻忽忽就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失去了一个感恩的机会。祷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认罪。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仍然会有软弱，我们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这个时候一定要借着祷告向上帝认罪。上帝有宝贵的应许，凡是真诚认罪的人，他必定会赦免和洗净。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乐意赦免罪人，而且在赦免以后，他经常会提醒那个人从此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每一次我们求主赦罪，我们也应当求主赐我们抗拒罪恶的能力。就像诗人所说的，求主赐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祷告的另外一个内容，祈求。我相信这一点月心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许多的基督徒祷告的内容都会有祈求，甚至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祷告的内容，可能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都是祈求。弟兄姐妹啊，上帝爱我们，乐意把一切最美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不怕多去祈求，到主的面前去寻求恩典。有的人是不愿意去祈求的，像雅各书四章二节说，有人真的不求。不求的时候，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爱我吗？还是不相信上帝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改变我现在的处境，能够带领我走出现在的困难吗？能够坦然无惧的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来祈求，反映出我们有没有一个信靠的心。可能弟兄姐妹，你现在心中也有不同的挂虑，有不同的忧愁的事情。当我们有挂虑，有忧愁，我们更应当祈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非常宝贝的一段的经文，保罗提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上帝所赐的平安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而且这一份的平安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这是何等的宝贵。另外，在祷告的祈求当中，有一个课题很重要，那是代求，为别人祈求。我们不要自我中心，心里面想的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祈求的内容。圣经教导我们要多为其他人代求。其实在圣经当中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提醒我们到底要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人来代求。在笔记当中，我把经文都写出来了，你可以参考经文的出处。这里提到我们要为社会代求，为在上掌权者代求。圣经教导我们要为福音的传扬代求，我们又要为教会肢体的灵命成长代求，为教会里面劳苦服侍神的仆人代求，并且我们要经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当然，我们身边的肢体有一些个人的需要，比如正面对生活上的困难，面对身体上的疾病，我们都有责任为他们祷告。最近月心在为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做这个出信栽培，在当中就谈到关于祷告的事情。这位姐妹很年轻的姐妹，她就说很多时候祷告的事情，她祷告一次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她就忘记了，然后就为别的事情祷告。月心就建议这位姐妹用一个祷告本子来记下来祷告的内容。其实这个小本子不要轻看它的效用，你把这个本子 记下来你祷告的日期、内容，还有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时间，还有神用什么方式来应允这个祷告，你都可以记下来。日后当你翻看这个祷告的记录的时候，你常常会在当中得着鼓励，得着提醒，并且懂得感恩。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位他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一位的大祭司，他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代求。我们就有这么爱我们的一位的代祷者在天上。记着，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要常常的祷告。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欣。今天我们谈到第二课，刚才讲到灵修生活的基本功，其中之一是祷告。祷告有正确的态度，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主的名。一般我们是向父神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得以进到上帝的面前，透过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按上帝的旨意祈求。祷告要像小孩子，坦然无惧地向上帝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也要清楚明白上帝的主权。圣经提醒我们要留心，千万不要妄求，也不要按着一己的私欲来祈求，这样的祈求上帝必不听。另外一种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透过读神的话语，祷告默想，认识我们的主更多，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贴近上帝的心意，而不会一味的自我中心，一味的只为自己祈求。月信在这里也建议弟兄姐妹，你能够建立一种恒久的祷告的习惯，最好是天天祷告，或者说我们应该是天天都祷告。如果能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分别出来，什么事情都放下，那段时间就是专心的来亲近神，这样是最好的。除了固定的时间以外，圣经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当我们有感动，或者圣灵提醒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另外像刚才所说的，用一个祷告本子记下来应该祷告的事项，还有当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也记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以外，月心也鼓励弟兄姐妹多与你身边的肢体一同的祷告。教会有时候有祷告会，有一些小组啊，或者是有一些团契会一起祷告的，我们跟别人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是一种一同的经历，上帝听我们祷告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如果有的弟兄姐妹他在群体当中，他要带领祷告的话呢，其实也有几句可以作为提醒。如果在群体当中带领祷告，那我们需要有好的准备。如果有一些祷告的主题，我们可以预先就思想好， 甚至呢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把这些事项写下来记下来。另外在公众的场合群体当中带领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态度，要简单的，要真诚的千万不要重重复复很长很长的这样的祷告，只要清楚真诚我们记住我们是向上帝祷告，而不是讲给人听的这样就可以了。而倒过来，当有别人去带领祷告的时候呢，同样呢我们要很专注，千万呢不要走神了，或者是我们想了注意力被别的东西抓住了，我们要专注在这个祷告当中，跟别人同心。好，祷告我们就谈到这里。另外一个基本功是读圣经。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比喻，我们人的身体需要吃东西，需要食物的喂养，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同样，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道，上帝的话语，生命之粮，喂养我们的灵命，我们才能够有生命的成长。在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三节，彼得就用了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三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灵奶是喂养我们生命成长的粮食，基督徒的新的生命会很自然的渴慕上帝的话语。其实在诗篇里面也有相似的表达，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诗篇34:8这么说，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的属灵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好，越尝越多想领受上帝的道。我们读经的时候又应该存着怎么样的态度呢？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默示，也就是他吹出来的气，带着他的权威，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顺服的心来读他的话语。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一面读一面在心里面问这些问题。比如透过这段经文，我对主多了哪方面的认识呢？这段经文提醒我应该为着什么事情感谢神呢？有什么罪我需要在主面前承认？我可以怎么样去实践活出这一段的经文呢？在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支取的呢？我应该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有一个怎么样的祷告呢？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问题让我们头脑当中带着这些的问题去读经文，我们会有更多的体会和得着。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又听到又行道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7:24开始，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一个既听到又行道的人， 就有这样一个稳固的根基，不管他的人生会面对怎么样的风浪，雨淋水冲风吹，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时候提不起这个胃口来读经，或者是很怕读经。我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觉得哇，66卷的圣经不知道该从何读起，有时候一些经文又很难懂，不懂的话又怎么样实践呢？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月心有一些关于读圣经的建议。第一呢，我们要持之以恒，坚持每一天都读经。可能今天你觉得哎呀，这个领受这个收获不是很大，没关系我们继续坚持读下去。或者我今天实在太忙太累了，我失败了，那没有拿起圣经来读，明天重新再来。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哎呀，因为一次两次提不起劲来读圣经，然后一直这样的荒废下去，再也没法建立起读经的习惯，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持之以恒很重要。另外你可以借助一些的注读本，有一些读经的资料，比如每一天都有一段的经文，有一些简单的解释，有祷告的回应，都是非常好的参考的资料。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条件有资源的话，你更可以读一些释经的参考书来帮助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也提供很多圣经课的课程，听这些课程对你掌握圣经的书卷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月心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大家订立一个一起的读经计划，这样期间我们就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守望提醒。读圣经祷告，其实这是我们一生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很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努力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让主的话语影响我们的生命，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反复的思考并且实践出来，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今天我们这一课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生